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本。普劝修持五，譬如人入大城中，必先觅安下处，缺出干事，底目昏黑，则有投宿之地。先觅安下处者，修净土之位也。底目昏黑者，大恨到来之位也。有投宿之地者，生莲花中不乐恶趣之位也。又如春月远行，先须备雨具，昼雨敷至，则无淋漓狼狈之患。先备雨具者，修净土之位也。昼雨敷至者，大命将尽之位也。无淋漓狼狈之患者，不至沉沦恶趣受诸苦恼之位也。且先觅安下处者，不害其干事。先备雨具者，不害其行远途。是修净土者，皆不妨一切事物。人何为而不修乎？欲一相识，平生多杀鱼之罪，晚年得计，有事中风，欲怜其罪恶疾苦，乃往见之，劝念阿弥陀佛，坚不肯念，但一欲说杂话，岂非为恶业所障，疾病所昏，已不能回心念善，闭眼之后，将奈之何？故修持者，宜即早回首也。世间昼必有夜，寒必有暑，人暑共之，不可隐者。若曰生必有死，人乃伪之。不肯说出，何太必也？盖不知所谓我者，初不曾死，为业缘尽而取耳。故不可不修净土，以求莲花众生，而受清虚之身，无极之寿，以脱一切生死苦恼也。请看这一段，这是普劝修持第五。第五是二欲劝修净土，就是有两个比喻啊，来延伸出劝生劝修净土的这种道理啊。这些文句看过去都很直白，一般都觉得自己能看得懂啊，但其中的微言大义啊，也是啊在文句当中啊潜隐。从中看到龙树居士真的是苦口婆心啊，悲心切切，从不同的角度啊再三宣说啊，其目的就是让我们啊升起这种大的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啊。要知道我们在无量劫以来啊，在这个五欲六尘啊恩恩怨怨人我是非里面啊轮回，是很难升起出离心的啊。所以这个出离心就要这些啊祖师大德们啊依靠佛的圣言量，透过他们修行的实践和心性的力量，来把我们这些 凡夫众生这一念出离心激发出来啊。实际上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也就决定我们会有出离的这种渴望。这个出离是什么呢？有时候叫厌离。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厌离？就是由于我们有清净的佛性。当我们的清净佛性有一定程度上的展示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身心，我们的世界的污秽浊恶是不值得在这里滞留的，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安住在这种清净的啊，这种不生不灭的涅槃的这种状态当中，才能对得起我们的生命，才能不辜负我们本具的佛性。那种清净的涅槃之处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在，才是一切安乐的源泉。但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生命本具的一种啊，这种趋乐避苦的生命需求，但往往就被我们的分别我执烦恼给遮盖住了。所以长劫以来我们难以升起出离心。要知道在这轮回的五浊恶世，你的道心直接就体现在出离心。这个出离心也就是般若智慧的表现。那你有出离才会升华出一种佛性的参照系，你这个出离心才能出来。那一般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一生的困顿潦倒，他好像也觉得这个人生没有意义，甚至想去自杀。他为什么走上是自杀的道路？自杀不是出离心，他只是绝望。那有出离心的人，他有希望，他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对地方，我们可以去，值得我们去。那绝望的人，他没有这一点啊。所以我们啊，读这些祖师大德的文句啊，引发我们的出离心呢，啊，一定要消归自性呢，啊，去加以理解。啊，这里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啊，就好像一个人要到另外一座城市里面去，他去的第一件事情。就应该要找一个旅馆啊，先安顿下来，有一个住的地方，找到一个旅馆啊，你办的手续，拿到一把钥匙，这是心是不是很踏实啊？啊，然后把行李放下，你去办事啊，等你办完事，无论办的事情时间的长短啊，哪怕到了黑夜了，到了黑夜你回到这个旅馆，你有一间房间是你的，你这把钥匙或者这个磁卡一插进去就开了啊。那么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经验的人出差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就背上行李去办事。这个办事的过程你心里都不安哦，啊，到时候我今晚到哪住，他一定是牵挂这个事情，没有找到一个住的地方，他一定很忧虑。你真的事先没有找到，到晚上来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没有地方可住，可能就露宿街头，到哪个地铁那个一个角落里面去劝说一晚。那么这是一个小概念的到哪个城市出差。如果我们把视野区域放大一点，我们来到这个地球投身，也就像进入一个城里一样。好，在这投身一生当中，我们也要干很多很多事情啊。那么这个夜晚代表我们的晚年到了，即将要死亡了。一个有聪明的人出差都要找一个住的地方，试问我们来到这个地球出一趟差，你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没有啊？那这个比喻一放大出来，很多人就很茫然。是啊，我到一个地方出差要找个地住的地方，然后我投身到这个地球上出一趟差，匆匆的过客，真的是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找没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一般我们哲学讲终极关怀，这就是生命的终极关怀。但由于这个问题本体性的问题太大了，他平常都被这些赚钱啊、当官啊、妻儿子女啊、日常的这个啊生活完全占据了自己心灵的空间，他已经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他也对这个问题找不到一种答案了，所以他就从来回避这个问题了。但是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面对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应该解决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叫颠倒的众生，最应该面对最应该解决的生命的真实问题，我们却忘记了它，却回避它。而对于这些妻儿子女、功名利禄这些假的东西、梦幻的东西，天天去追求，天天去想它，我们就在这里颠倒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无量劫以来轮回不能解脱的一种认知上的盲点。所以就要跟一切众生进行这种生命的启蒙，这是需要启蒙的，让他知道你生命当中真实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昏头昏脑的在那些枝枝末节上浪费了自己一生宝贵的光阴，而对真实的一个问题从来没有一刻的时间去回光返照，去面对，去寻求答案。所以这个修净土法门就是找到一个安心立命之所，找到一个地方啊，夜晚昏黑到来的时候，就是死亡到来的意思。你有投宿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到极乐世界莲花中诞生你的法身慧命。你不是仅仅到个旅馆去找一个房间，你在这个地球上你就找到六星级的宾馆，你住一晚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修净土法门，你找的住的地方是找到七宝莲池里面，七宝莲花，这是你住的地方啊。你在莲花当中胆于法身慧命， 就不会堕落到六道里面去，不落恶趣。站在净土法门的立场来看，六道都是恶趣，都是恶道。所以我们一些敬业行人，不仅自己要把七宝莲华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要令一切众生听闻到这个念佛法门，知道生命的本相，生命的真实的问题所在，都能够信愿称名啊，恒结五恶趣。这是我们普劝修持的啊一个重要的内容。好，再看第二个比喻，就是在春天的时候，你要到其他地方去远行。那春天大家知道这个啊，这个晴天啊，马上它可能天一变脸就有风过来，风雨满楼，马上下雨。所以由于阴晴啊，阴天和晴天的变换的这种无常多样，所以一般春天远行的人他都有经验，就得要预备一把雨伞啊，或者雨衣啊，就是准备雨具。好，那这个雨呢啊，在无论什么时候来，忽然到来，你已经准备了雨具，马上把雨具拿出来，就不会被大雨啊淋漓的狼狈不堪了。那么首先预先准备语句，就是新修净土法门的意思。咒语忽然到来，这就是生命无常啊，死亡随时要到来啊。所以这个雨过，春天的雨过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就比喻我们的生命的终结，死亡随时都会到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能活个七十八十的啊，可能啊出个门坐个车啊都有可能出现车祸的。你能100%的不出现车祸吗？所以对这些生命的无常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于是先准备好雨具啊。那么准备雨具，雨一来你就用上了，就没有被雨淋之狼狈这样的忧患啊，没有被雨淋漓的狼狈之忧患，这就是表明你修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再沉沦到恶道里面去了，不再受八苦交煎的啊痛苦了啊。那么第一个比喻，预先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并不妨碍你出去办事。第二个比喻，预先准备好雨具，并不妨碍你啊远行的啊速度啊。这比喻修净土法门的人都不妨碍世间上的任何的事物，你至少你就用很少的时间念十念法，这都是你修净土法门找到一个安住的地方，找预先准备好雨具啊，用力少而收效大啊。他净土法门的这个特点是适合一切人去修行， 他不需要说你非得要出家，你非得要啊一天有很长时间的修行。他只要你具足信愿，每天哪怕你念十声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会来接引，令我们待业往生。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便宜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叫用力少啊？但是收效极大，你就能解决无量劫以来的生死轮回之大事。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三种不退转的菩萨，就能快速的成佛。它的收效是不可思议的广大，所以净土法门叫难信，难信就难信在这个地方。一般人会觉得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啊，你一定是用力大才收效大，怎么会用力少收效大呢？啊，一般的因果确实很难解释，但净土法门它就是阿弥陀佛把他修行好了的所有功德无条件的给一切凡夫众生，他才会有着用力少收效大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只要相信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多善根多福德。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父亲，他所积累的一切的功德这种遗产都要给他的儿子，是一个继承关系啊。那一个做儿子的可能他一点本事都没有啊，去到处打工可能都温饱都不能保持，但是他有一个大富长者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很关爱，他的父亲有福报积累很多的金银财宝，于是这个父亲积累的财富都要给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虽然没有能力，但是他能够骤然富贵。你不能说这个儿子没有能力，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金银财宝？但是他确实是有啊。所以我们念力凡夫只要信愿称名，我们就是阿弥陀佛的儿子，奴母一子嘛，啊，那么阿弥陀佛跟我们建立父子关系，就有着继承财富的合法性。所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一些功德，借助我们信愿称名的转换，都成了我们念力凡夫的功德。所以这就是用力少而收效大的原理所在啊，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特点所在。所以我们虽然一品烦恼都没断，但只要到了极乐世界，我们就具有像佛一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具有像佛一样的紫摩真经色，就具有佛一样的六种神通无碍的辩才。那你说这能理解吗？但确实是西方净土给予众生的一种现实啊。只要你具备信愿，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愿意去啊，乃至十生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来接引，那你念十声佛号，你在世间该干什么你可以干什么啊，你做公务员不妨碍你的公务，读书人不妨碍你读书啊，这个经商人不妨碍你买卖，乃至于出家人也不妨碍你参禅啊，只要你把世间和出世间功德全都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都来接引。 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啊方便而就近的方法，那么我们听闻道啊，为什么还不去修行呢？啊，那不去修这个法门，那可就是愚痴到极点了。啊，那世间人啊，确实碰到这么大便宜的事，啊，在想象当中应该都会很高兴的去修行哦。但恰恰有很多人却不去修行，啊，这里龙树居士就举出一个例子，说他有一位朋友啊，相识多年的朋友，这个人呢，平生啊，就是啊，造作了很多杀鱼的罪过。晚年就得了重病啊，大概属于中风这之类的，因为半身不遂呀，动不了啊，啊。那么龙树居士就哀怜他平生造的罪恶以及得了重病的痛苦，就去看望他啊，希望能不能给他一点啊信仰上、心性上的帮助。一见到这个相识的人呢，就啊很诚恳的啊劝他念阿弥陀佛名号。啊，那这个劝勉的过程，肯定龙树居士会各方面谈道理了啊，念这个佛号的功德利益哦啊，对我们。啊，以后啊，往生的归宿哦，消孽障的功能哦，以及啊，念佛可以使病情减轻，甚至转好的功德，肯定都要讲述一番了。但是这个人听了之后听不进去，啊，坚决啊不肯念这句佛号。啊，听不进去呢，就跟这个龙树居士说那些啊家长里短的闲杂的话。啊，一般的人的心里都是世间的东西啊，所以一见面都是那些世间的这些啊家长里短的话。所以龙树居士非常感慨，这可不是由于他恶业很重来障碍吗？以及得到的这个疾病也昏迷了他的智慧，这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回转他平时的造孽的心来念这句佛号了。等到一口气不来，闭眼之后，那一定是到三恶道里面去了。啊，由这个事情，所以龙树居士说，修行净土法门的人还应该这个赶紧呢，在早日从这个世间的这种造孽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回头，因为大部分人在这个世间都是造孽的，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很多人都觉得持五戒都是很大的挑战，持不了啊。有些企业家都觉得我持五戒，比如不喝酒、不饮酒戒，我就持不了。啊，我谈生意很多都是在酒桌上来谈成的。你看看这个时代，才知道持五戒都是很难的一个时代啊。所以在这里要赶紧早点回头哦，啊，要坚信阿弥陀佛， 知道五浊恶世环境这么样的险恶啊，升起大的厌离心，今生一定要念佛离开这么一个世间。要么我们造作的恶业太重，那就直接到了阿鼻地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能够出头的。再就是由于我们造孽很多，确实让我们的信心没有办法建立，这句佛号真的是念不出来。啊，这个印光大师他说他为什么要弘扬净土法门、念佛法门，其中有一点是感觉到这个时代众生的孽障太重。他就谈到一个例子，原来他印祖在北京圆广寺挂单的时候，有一天他就跟一个道友出来啊，在一个在啊这个啊在街面上啊正在走的时候，有个乞丐过来向他要讨钱。印祖身上是带了点钱，就说你要钱好，你念一句佛号，我给你一钱。这个乞丐不念，啊，不念。印祖说：“你念一句佛号，我给你十钱啊，十文钱。”这个乞丐还不念，那印祖就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都掏出来了，说：“你念一句佛号，我都给你。”然后这个乞丐一听，哇的哭起来了。哭起来的都不念啊，最后印祖就给了他一文钱，说太乏善善根，就离开了。还确实这个时代很多众生啊，他就是这句佛号念不出来啊。去年也有一位居士，他跟我说他街面上他也看那个乞丐，然后他让那个乞丐念，还真的那个乞丐想要钱想念这个四句话就是念不出来，阿弥陀佛，真的他念不出来啊。所以念不出来有一种是他可以念出来，但是他不相信，他自己就不肯念，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他确实想念，但是就是念不出来。你说说这不容易啊。在末法的时候啊，经典当中说你念完能够念把阿弥陀佛四个字全念成的人，就是南阎佛提的大导师。你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啊，你只要念句佛号就能出来，但是地狱众生就是念不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是由于我们孽障还比较轻，还有相当的善根，所以很轻易的念得出来。孽障重到一定程度，还真的就念不出来。啊，所以这种事情啊，是要早早的去办理的一桩大事。不是要等的，这个因循等待可能就耽误了我们自己。有的人他听到念佛法门也觉得不错啊，蛮好的啊，然而他常常会说等我退休以后再来再说吧，等他退休以后。但是能不能等到退休啊？啊，第一，你的生命能不能到退休的时候？第二，在退休之前这个一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恶业造得很重，以后的你的信心的善根都没有了，这里风险很大啊。所以一定要趁身体强健还有一点善根的时候，赶紧归投到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当中来。你只要 信愿念佛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护佑，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善根已经很微薄了，不是善根深厚的人，善根深厚的人不会投身在这个世间，善根已经比较微薄，这时候如果我们得不到佛菩萨三宝的护佑，这个善根就容易退失啊。所以经典当中曾经有个比喻，就好像啊，鱼子啊，如果鱼母不念这个鱼子，鱼子就会烂坏。鱼子是很多，但能成鱼的、成活鱼的很少。那成活鱼的前提是要这个鱼母能念它，它才能成活。不念这个鱼子就会烂坏。好，有这个比喻，我们众生的善根、菩提心是要佛菩萨来护念，我们这个善根才能增上。没有得到佛菩萨的护念，我们的善根就会退失，也会烂坏。所以得佛菩萨的护念加持非常有必要啊。包括我们说也啊，有的人说我学佛觉得佛教很好，我在家里学佛行不行啊？我不皈依行不行？那你真正学佛，你首先就应该皈依。你要知道，你皈依就能得到三宝的加持，得到三宝的加持，你修行才能一帆风顺。你跟三宝没有一种关联，没有一种互动，你就自己靠自力在那弄，很有可能退转啊。首先要三皈依，然后我们得阿弥陀佛的加持，一定要深信切愿，感通弥陀的愿力，这样阿弥陀佛的光明名号愿力加持，我们在念佛的菩提道上才能有进无退，才能升起法喜，才能临终安稳往生啊，所以建立深信切愿是当务之急，不能等待以后的时间啊，聊以便行呢 啊。那么下面又用这种比喻的方法啊，这种比喻也是龙树居士常常说的啊，但常常说的这些比喻，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重复。啊，这个印光大师，你看文钞里面有很多文具都是重复的，这个重复啊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恰恰是我们常常会忘记的，所以不断的去说加重我们的印象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比况，比如世间，在我们世间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啊，有白天就必定会有黑夜，有寒冷的冬天就一定会有炎热的啊夏天，这是每个人啊在世间的日经验当中所告诉我们的，人所共知啊，人所共知。是啊，很显而易见的。好，有白天就一定会有黑夜，有冬天就一定会有夏天。但是我们再推演到推进一步，有生就必定有死，那恰好在这一点当中大家都很忌讳，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不敢正视啊。所以这个死亡问题啊， 都很难进入我们的教科书。你看，我看那些港台的报纸，东南亚国家报纸，他家里去了什么，去是什么人，还会一个讣告在报纸上登一个版面什么的。哎，常常看看那个讣告，也能够提醒我们的无常啊、哦、啊，这现在什么人又死了，社会名流又死了什么啊，他这个平民百姓都可以去打这个广告。由生必有死，我们不肯去讨论，不肯说出来，不敢正视啊，这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一种恐惧不安，不敢去正视。那对于学念佛法门的人，却每天要正视这个死这个字，实际上对我们修行人来说，就是要解脱这个事。所以净业行人是什么人？学死者也。学死，学是觉的意思，觉悟这个死这种大事，知道有死必有生，生到什么地方？生到极乐世界七宝莲花里面。这是我们每一个净业行人每天要面对的事情，所以要把死挂在眉梢上，不能回避，而且要想到死亡随时到来。啊，那么那些人不敢正视死亡，也不敢讨论啊，这是由于他对于这个生命的真相不了解啊。有的啊，念佛人有时候会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呢？他知道念佛往生很好，是世间上的大孝，孝中之大孝，所以他就希望他的父母能够念佛往生净土。但如果他的父母信心没有建立的话，做子女的就很难说出口。哪怕这个父母生了重病，临命终时都不敢说你念佛往生净土的事情。啊，有位居士，他有一天劝他的老爸说：“这个，你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吧。”他的老爸一听很生气，把眼睛一瞪。啊，你巴不得我早死啊！早死，啊，搞得他是不好意思。他说不是这个意思，我都今天让我往生，我都很愿意去。但是要发出这个愿太难了，啊，所以他不敢面对死亡，也难以升起愿往生的心，是由于知道这个不了解这个神识。就是所谓的我是不灭的，它是没有死的，只不过是你神识随着你的业缘而去换一个生命载体而已，是要轮回的。所以如果他了解这一点，这时候跟他讨论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才有意义，他才听得进。哦，原来我的神识这么重要的事情也确实要关心一下他到什么地方去啊。那在十法界里面，不离开十法界，与其到三恶道里面去，那不如到三善道。那三善道还是在轮回里面，那最好去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一真法界，佛的世界。哎，这时候跟他讲，他才知道念佛法门真的是很有价值，无价之宝啊。所以啊，了解这个真相，他就会必然升起啊念佛求生净土之心，以求得在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莲花化身啊，在莲花里面就是出来就是如来的身体，清虚之身啊，就由 啊，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寿命，就能解脱一切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离开无量无边的身心的苦恼。啊，这就这一世争了一个大便宜啊。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的终极关怀，找好一个住的地方，准备好雨具啊，那么安心立命，立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安要安在六字洪明上啊，立命要立命在极乐净土七宝池里面啊。这就是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很终极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不去认知这个问题，是被日常的庸俗的这种生活给它遮蔽了。现在透过这样的幻象，我们重新啊拨云见日啊，见知道了这种解脱生死的大问题就在持念名号求生净土上。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个安心立命的问题。好，请看下面。普劝修持六下品下生者，乃临终时地狱形象已现，能自心实念南无阿弥陀佛，则变地狱形象为莲花，一生净土。此佛慈悲之深，威力之大，故能如此。是所谓实念者，乃生前自实身念阿弥陀佛，非为身后请人念也。生前自念者，临命终时，佛与菩萨自来迎接，故必生净土。身后请人念者，未可知也。经云：身后人为着功果，七分得意；身前自作者，得百千百倍报。人何苦不于身前每日持身念佛，必待死而请人念夫？又云：譬如铁石虽重，奈舟船力，可以渡江；一针虽轻，不奈舟船，江不可渡。盖为人有重罪，养佛力者，可生净土。罪恶虽轻，不障佛力，亦不得生。又如平生为恶，一日招安，遂为良民；仗佛力而消罪恶者，亦复如是。又如其从万死万生，不能一离；若复人生，千里可至。仗佛力而生净土者，亦复如是。切勿以己有罪恶念佛而不可以往生，但其见佛得道还度一切冤亲之心，无不生也。或云：人平生为恶，杀害众生，苦虐人民，临死念佛亦得往生，其属杀属苦之众生，怀冤枉之心，何时而可解夫？答云：生净土得道之后，皆度脱一切冤亲，岂不甚冤冤相报，彼此无出奇者夫？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是普劝修持第六篇，仗佛力无不往生。这个净土法门的特点啊，就往生这一点是全靠佛力，这是净土法门不共之点。那么全凭佛力，看看佛力是 能不能靠得上，佛有不有那么大的力量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观经》的九品往生章里面是令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愿力威神产生信心的稀有的经文啊，其下品下生者，这个往生者的位格